大卫·北·德希尔瓦博士《希伯来书》第13课，致希伯来人讲道和讲道的艺术。Copyright 2024大卫·德希尔瓦和泰德·希尔德布兰特。在本次演讲和接下来的演讲中，我们将从两个层面关注希伯来书的布道。首先，布道策略以这位作者为榜样。其次，希伯来书的核心信息，宣扬这一信息对于培养忠实的回应始终至关重要。第一个重点是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一位传道大师，我们习惯于看传道大师的布道，努力辨别他们的策略，也许在适当的时候考虑模仿这些策略，努力提高我们自己的布道。第二个重点是因为希伯来书所宣扬的话语值得在我们这个时代更频繁更广泛地向会众宣扬。所以首先我们专注于从传道者的例子中学习。他在布道的前两章中教给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永远把耶稣传给他们。所有修辞术的目标，包括布道修辞术或布道术，都是将听众从他们现在的位置带到演讲者希望他们到达的地方。这个距离可能不是很远。事实上，演讲者可能只是想确认听众是否留在原地。但修辞总是关心这个距离，并把听众带到那个终点。修辞的艺术在于如何做到这一点。我们如何让听众从专注于他们关心的事情转变为专注于我们认为他们应该关心的事情？我们如何让听众从做他们认为最符合他们利益的事情转变为做我们认为基于圣经最符合他们利益的事情？当我们试图通过演讲弥合这一差距时，我们从哪里开始可能至关重要。考虑到希伯来书传道人的听众情况，我很惊讶这位传道人本可以从许多地方开始他的布道，但他却没有这样做。他本可以从听众过去和现在的经历开始。我知道你们中的很多人在过去几年里遭受了很多痛苦，也放弃了很多。他本可以先谴责教会所出现的问题。我听说你们中的一些人已经不再去教堂了，而你们中的其他人对此却无动于衷。他本可以从圣经故事开始，比如旷野时代的故事。现在要理解这个故事，我们需要了解一些关于希伯来人的历史。但他没有从这些地方开始。相反，他以有力的宣言开始，宣告上帝如何通过儿子说话。这一宣言不同于上帝通过先知所说的部分和零碎的话语，而这位发言者也不同于那些忠实的但相对而言相当普通的上帝仆人。朋友们，这里最近历史上真正重要的是什么？不是你因为邻居对你不满并向你施压而遇到困难。而是上帝，宇宙的全能统治者，通过上帝的儿子，上帝创造的伙伴，上帝维持宇宙秩序的代理人，说出了关于拯救的明确话语。上帝的儿子带有上帝的印记和形象，他短暂的化身为人，以巨大的个人代价完成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然后回到了神圣的境界，坐在天堂威严的右手边。现在，这是近代历史上值得我们全神贯注的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件。而我们的作者并没有就此止步。他用了整整十节经文让听众想象他们再次追随的基督的伟大。汇集经文帮助他们想象基督在神国中的地位，帮助他们看到天使在他周围敬拜，帮助他们把握他们所信奉的儿子的坚定和可靠性。然后在建议他们最好全神贯注地倾听和投入这位儿子和他的信息之后，他继续谈论这位儿子为他们做了什么。他现在随时准备为他们提供什么，以及他将带领他们经历这一切。这样，这位传教士在修辞上就完成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即使在他们面临挑战和处境不顺时，他仍将他们的注意力引回到耶稣身上，引向上帝在世上的活动和使命，通过这个儿子说话。他此刻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选择，而不必谈论这些选择。继续关注问题，也许会找到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这会削弱你的见证，阻碍你的门徒训练，阻碍你的前行，或者专注于上帝在人类故事中对会众故事的意义。请全神贯注地考虑这个问题。在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时，请给予他应有的重视。你会发现，你有机会回应上帝，推进上帝在你、你的会众和你的见证人身上的旨意，从而改变你的处境。当然，传道人所做的还不止这些。会众的处境让信徒们感受到失落、焦虑和不安全感，这自然会促使他们制定策略来缓解这些问题。 然而，上帝通过儿子宣布拯救的情况，让他们意识到，紧抓这条生命线是更重要的。会众的处境让他们感到无能为力和被鄙视，引发了人们对他们开始追随基督时所选择的道路是否明智的质疑。耶稣为他们而死，升到上帝的右手边，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得到上帝的恩惠。这种情况提醒他们，基督赋予他们的自由，等待他们的荣耀命运，以及在他们暂时的困境中可以获得的帮助。通过向他们展示耶稣，传教士向他们展示了他们的故事的结局将是荣耀和荣耀，因为他们继续追随主，主首先走过了他们现在所遭受的苦难，然后进入了永恒的荣耀。传教士这样做，就让他们暂时将目光从自己的处境上移开，让他们有足够的视角重新审视并坚持下去。对于这位作者来说，将目光转向耶稣这首歌并不代表一种感伤的逃避策略。当他们在希伯来书的开篇章节中看到耶稣时，他们看到了高高在上的主，他们将分享他的荣耀，一路上享受他的帮助。这是一剂强效的良药，可以治愈邻居们试图强加给他们的羞耻感和无力感。他们希望借此破坏信徒对这种生活方式和福音的承诺，而福音让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受到严格审查。更全面的看待耶稣，并暂时模糊的看待自己的紧迫处境，可以赋予我们力量，让我们重新回到那些致力于克服而不是被克服的处境中。因此，这位传道人可能留给我们的第一个布道策略是呼吁我们反思这个问题。我们的会众需要从我们所服务的主那里看到什么，以便了解他们当前的挑战，以忠诚的态度，甚至以变革的力量和投入来应对他们处境中的机遇和问题。这位传道人给我们的第二个教训是用圣经塑造当下。这将我们带入他对出埃及记到民数记中荒野一带故事的反思的第三章和第四章。我们如何定义会众所处的时刻，如何定义会众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这对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当时的状况和处境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在希伯来书的第二大段中，传道人将精心挑选的圣经先例作为资源，以克服世俗的担忧。这些担忧会消耗会众的精力和动力，使他们无法成为忠实的门徒，而是重新聚焦并聚集这些精力和动力，让他们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基督徒的旅程中。他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真的很聪明。他将以弥数记第14章作为背景，为他的会众的处境提供了这幅画。然而，诗篇第95篇的作者已经对这个故事进行了布道应用。我们的传教士选择这个应用作为切入点。今天，如果你听到上帝的声音，不要像在叛乱中那样硬起心肠。通过使用诗篇95中的熟悉警告，并使用弥数记14作为会众情况的解释性覆盖，传道人再次向听众提出了问题，并帮助引导他们找到战略性答案。此刻对我们真正的威胁是什么？威胁不是只要我们继续与其他基督徒混在一起，或者只要我们不参与其他人为取得成功而做的事情，我们的情况就永远不会好转。真正的威胁是，我们的心会变得冷酷无情，无法听从上帝呼唤我们前进的声音。我们将不再相信他的应许，不再相信他的善意和能力，不再相信他能带给我们这些应许。我们会发现自己被精神硬化所困扰，被邪恶的不信任之心所困扰，就像传道者所说的那样，背离了永生的上帝。我们在解释希伯来书的过程中回顾了这个故事。古代希伯来人从埃及的奴役中被解救出来，在红海奇迹般的被解救出来，在穿越沙漠的旅途中得到食物和水，现在他们正站在进入应许之地的门槛上。上帝的命令是继续前进，占领这片土地。希伯来人派了12名探子进入迦南进行侦查。10个人报告说，当地居民太强大，他们的城市防御太坚固。约书亚和迦勒谈到了这片土地的美好，并敦促他们的同伴满怀信心的前进。希伯来人相信了大多数人的报告，责怪上帝把他们带出埃及，让他们死在沙漠里。他们没有继续前进，而是计划选出一位新领袖，带领他们返回埃及。为了回应他们的叛乱，上帝承诺他们都会死在沙漠中，但约书亚和迦勒将带领他们的子孙进入应许之地。荒野一带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他们内心的病态表现在他们不相信上帝的善良和力量，指责上帝阴险地给他们带来伤害，而不是上帝所承诺的巨大祝福。 他们被罪恶的力量所欺骗。对人类反对的恐惧使他们不敢前进。他们渴望得到埃及的煮熟的肉等有形的安慰，即使要付出奴隶的代价也渴望回去。他们的不信任使他们与上帝疏远，因为他们的心背离了上帝和应许的目标，转而追求奴隶生活所提供的次等利益。在第四章第一至十三节以及第十章第十九至二十五节中，传道者将让这个例子给最初的听众留下深刻印象。就像旷野的一代，当他们离开他们所熟悉的舒适和拥抱，走向上帝指定的命运时，他们也享受了上帝的同在和丰盛的供给。他们也站在门槛上，他们得到了进入家园的承诺。然而这一次他们得到了进入永恒领域的承诺，跟随耶稣作为他们的先驱，耶稣以完美的服从献出生命，使他们能够跨过这个门槛。当他们跨过门槛时，他们会遇到邻居的持续敌意，但他们也会得到上帝的持续帮助，坚持下去。罪恶会不会诱使他们以为，如果上帝的应许真的实现，他们所失去的代价太大了，不值得继续为之付出呢？他们的心会不会不再珍惜与上帝的关系和耶稣的帮助，而转而渴望邻居的接纳和享受这个世界的财富和快乐，因为缺乏信任和渴望短期补偿而变得冷酷无情？有些人的心已经变得冷酷无情，他们更在意社会的意见和敌意，而不是上帝应许给他们一个不可动摇的王国。当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实现应许的时候，他们的承诺却动摇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开始返回埃及，这些人已经不再与他们的基督教徒同伴见面，远离那些不信的邻居认为不可接受的地方和交往。传教士在选择哪段圣经情节来类比他的会众所处的境况时，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如果选择不当，他的布道就会完全失败。例如，如果将听众描绘成站在起跑线上而不是站在门槛上，会有什么效果呢？门槛的心理框架强调了选择的严酷性。选择上帝的应许，继续前进，愿意付出代价，或者中途停下，掉头，回到上帝呼唤你的生活，回到那些从未被信仰激发视野的人的怀抱。这种思维模式强化了传教士希望会众看到的问题是他们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他们会退缩，还是表现出对上帝的信任？他这样做的方式不仅使坚持不懈成为可能，而且事实上是唯一明智的选择。艰难的旅程已经过去，他们站在了应许之地的边缘。为了到达这一步，他们已经付出了太多。当然，再多付出一点，获得应许的回报也是有道理的。传道者在第十章第三十五节中明确说明了这一点。有人可能会说，传道者在这里做了一些手脚，因为完全不清楚会众究竟处于这样的门槛上。基督并没有在一年之内回来引领他们进入天上的至圣所。他们很可能不是因为迫害而过早跨过门槛的。他们不得不坚持了好几年，甚至几十年，却看不到天堂的家园，看不到应许之地。然而，我相信传教士真诚地运用了这个故事和站在门槛上的思维框架。他认为他们确实站在了对上帝和彼此承诺的门槛上。事实上，每一天在诱惑和放弃的压力中，他们都面临着一个新的门槛决定。我们是否会继续满怀信心地跨越到上帝的未来？还是会怀念已失去的生活和同伴？同样，门槛的心理框架和门槛前出现的明显选择会重新塑造会众对其处境的看法，并迫使他们思考这个问题。你真正代表什么？你真正关心什么？你是支持上帝和上帝的承诺吗？还是支持来自世界及其承诺的安慰、安全和肯定？一旦一个人回答了这个问题，并朝任何一个方向迈出了一步，他或他就肯定已经跨越了精神之旅的门槛。因此，这位传教士向我们提出的第二个策略是，认真审视我们的会众所处的境地，试图辨别上天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然后策略性的使用圣经神圣传统中的故事和图像，就上帝在这个世界和会众中的使命而言，阐明当下真正的挑战，引导会众看到，表现出对上帝的话语的信任和对上帝的忠诚的回应是最合理、最有利的道路。作者向我们提出的第三个策略是让我们的会众承担责任。我们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一节至第六章第二十节中尤其会遇到这一点。这通常被称为他论证中的题外话， 但它实际上是它在步道中间的一个警钟。在第三部分，第三部中，传道人暂停讲道，呼吁会众承担责任，更加专心，更加投入。他大胆地让他们知道，他对他们寄予厚望，这是他们精神成熟的表现。他还提醒他们，他们要对上帝所赐予的礼物负责。在第五章第十一至十四节中，我们听到一位传道人毫不犹豫地挑战他的会众，让他们按照他们所接受的基督教教导生活。在传道人看来，他们中应该有更多的人积极参与会众中的基督教领导工作，巩固那些不太成熟和摇摆不定的人的信仰和希望，追赶那些心怀二意的人，就像牧羊人寻找那些离开羊群的羊一样，而不是像哑巴羊一样只顾自己的事情。使徒保罗同样在腓立比向他的读者发出挑战，即使我们并不完美或成熟，至少也要与我们已经达到的一致。许多信徒可以从这一点上受益。他们是否按照他们口头上承认的或在头脑中知道的我们在这个短暂的世界中存在的真相生活？他们是否履行了他们在洗礼或监制礼上许下的誓言？我们是否履行了在其他人受洗或接纳其他人加入我们教会时许下的承诺，即培养和鼓励他们信奉他们已经接受的信仰？或者如果他们在婴儿时期受洗，并在一个真正支持和培育的教会中长大，他们将被感动接受。如果我们的会众履行这些誓言，我们教会的精神氛围会发生什么变化？如果我们始终期望这些誓言会被履行，我们真的期望我们的信徒真心信奉这些誓言，并在他们投入到忠于这些誓言的过程中，在教会中找到自尊。我们是否继续敦促我们的会众走向成熟和成为门徒，像希伯来书的传道人一样，生来就完美或成熟？我们是否帮助他们始终意识到洗礼、皈依、监证礼或加入教会只是一个伟大的持续蜕变过程的幼年阶段，推动他们越来越像基督，并呼吁他们承担更大的责任，在这一旅程中互相帮助？可以说，我们真正知道的只是我们愿意活出的东西。只有当我们采取措施并按照真理规划我们的路线时，我们才真正承认某件事是真的。希伯来书 5:11-14 可能正是在这一点上对我们提出挑战，激励我们这些在信仰中度过了数年甚至数十年的人接受我们作为教师的身份和责任，即作为那些积极的塑造基督徒生活方式，践行我们所知道的鼓励、劝诫、挑战他人，更专注、全心全意地走这条路的人。传道人对他的会众抱有很高的期望，这些会众生来就具有灵性的成熟。他还要求他们对从上帝那里得到的恩典负责。我们在之前的课程中已经详细探讨过这个话题。因此，这里只需说，传道人也为我们得到的昂贵恩典树立了昂贵的感激之心。通过这样做，他提高了听众对他们所收到的礼物以及他们目前享有的特权和恩惠的认识和感激之情。随着他们对感恩回应的投入和维持的增加，他们对上帝恩典的体验在他们自己的体验和意识中变得越来越真实。对这些礼物和特权的认识成为感激之源，涌现成不断更新的见证、基督徒的承诺以及服务和外展行为的河流。因此，我们的传教士向我们推荐的第三个布道策略就是这个。让会众知道你对他们抱有远大的期望，因为他们是灵性成熟的人。让他们为从上帝那里得到的恩典向上帝负责。这位传道人示范的第四个布道策略很简单。让内容充实起来。这位传教士可不是懒汉。他用整整四章来分享他对一个困难的神学问题的答案。我们如何才能确信耶稣的死确实改变了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尤其是当圣经中没有提到人既是上帝所接受的？或者为什么营地外的十字架比耶路撒冷的祭坛更适合在更好的赎罪日使用？这位传教士不只是提出尖锐的问题然后犹豫不决，他花时间真正深入研究和理解圣经和古代仪式，识别和处理困难，并制定答案，为合理的保证这个问题奠定基础，从而为继续投资于围绕耶稣神学建立的生活方式奠定基础。这位创作希伯来书的传教士挑战其他牧师投入时间和精力在圣言事工中，作为教会的主要神学家、伦理学家和圣经解释者、神圣传统的代言人。每周牧师都肩负着100个期望，有100个借口不花更多时间阅读、 反思和神学思考你所在环境或我们共享环境中的人们所面临的难题。如果某些行政事务因您过于认真对待圣言事工，并试图帮助教区居民以真正连贯、负责任甚至深刻的方式将神圣传统的碎片与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支离破碎的生活碎片拼凑在一起而下滑，那么教区工作人员关系委员会或年度报告的读者可能不会给予太多肯定。然而，这位传教大师却挑战我们。事实上，这是我们作为传教士的职责，是我们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我们的责任的一部分，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己，以免受到忙碌牧师综合症的侵袭。他对讲到卓越的第四条忠告是，不要让自己逃避深入研究困难和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与我们所宣扬的信仰的连贯性和可行性有关，也与过上与信仰相符的生活和辨别回应有关。不要回避严谨的工作，挖掘圣经和基督教会的传统，寻找答案，这些答案可以保证我们的希望是真实的。不要回避严谨的工作，这些工作可以保证上帝存在并且会做，正如我们的信仰所宣告的那样，我们所敦促的回应确实是上帝所寻求的回应。这位传教士比大多数教区关系委员会成员更了解，深刻的神学理解是门徒训练和使命中彻底持久的洞察力的基础，是绝对必要的。布道的第11、12和13章中，这位传教士鼓励追求卓越。他知道人们有追求卓越的热情，或者至少可以被这种热情所感动。他与那些想要获得荣誉和自尊，想要在生活中取得伟大成就的人产生共鸣。他释放了会众追求卓越的热情，而不是试图压制他，因为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热情可能会被误导，按照非基督教社会所推崇的模式走向成功。相反，这位传教士鼓励灰心丧气和蒙羞的人更加充分地唤醒他们的雄心壮志，但要朝着上帝的方向，着眼于天堂的掌声。几十年前，有一档很受欢迎的节目，叫做《富人和名人的生活方式》。我的祖父母一直忠实地观看，我也经常和他们一起观看。我们会参观富丽堂皇的宅邸，窥探名人的私生活，听解说员称赞的美好生活。这些人似乎真的在生活中有所成就。我从小就钦佩他们，想效仿他们，享受同样的成功。但是，基督徒应该希望成为被钉十字架的救世主，却永远不会出现在那个黄金时段的节目中。要想在神的国度里成为伟人，要想自由地侍奉神，就必须放弃这种节目所代表的价值观。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传教士在整个布道中都直面这个问题，我们称其为希伯来书。与此同时，传教士邀请他的会众收看另一档节目，即富人向上帝的生活。希伯来书第11章列举了整个神圣历史中的高成就者，之前是会众自己在他们过去的激情中所树立的榜样，并在第12章中通过耶稣的榜样得以完善，这为这样的节目提供了一种希望和一种寄终极。这些人成名并非靠取得明显的成功或积累财富或攀登世俗权力的阶梯，而是靠追随上帝的指引，无畏地追求上帝植入他们灵魂的更伟大的愿景，即使这意味着放弃对这个世界地位和地位的一切要求。亚伯拉罕、摩西、殉道者和边缘人以及耶稣本人所做的选择告诉我们，即使是追随耶稣而来的耻辱，也比那些远离上帝的人的荣誉更有价值。这位传教士的神学中没有繁荣福音的空间，因为繁荣往往来自于对这个世界的道德和价值观的适应，也不存在对苦难本身的赞美。伟大完全来自于对上帝的忠诚，并遵循维持这种关系的道路。无论是走向胜利和非凡的成就，甚至非信徒也不得不赞美，还是远离社会聚光灯的生活，甚至远离贫困、蔑视和嘲笑。那些凭着信仰生活，放弃对暂时奖赏的琐碎追求，追求正义的和平果实的人的例子可以不胜枚举，也应该不断增多。如果希伯来书的作者发现让这些观众围绕他的会众是有益的，那么我们也可以从让自己和我们的信徒周围不断涌现出一群不断壮大的人群中受益。他们的信仰证明了我们共同目标的真实性，他们的生活选择可以激发我们朝着神圣方向前进的雄心壮志。这样的努力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我们周围的其他声音， 无论是媒体的声音，还是容易被打动的熟人的声音，都试图用另一种例子来淹没我们周围的看台，也就是那些按照我们的社会评价成功的方式取得成功的人。希伯来书的作者揭示了塑造一个敬虔的英雄形象是多么重要。对于那些我们钦佩甚至羡慕的人，我们渴望效仿。我们情不自禁地感到一种内在的拉力，要将那些给英雄带来成功和荣耀的价值观和抱负内化。因此，选择好这些英雄对于跑好比赛至关重要。我们钦佩那些只拍一部电影就能赚到2000万美元的人吗？还是我们钦佩那些几乎匿名的传道、挽救生命或指导内城区儿童的人？我们被硅谷的巨头所打动吗？还是我们被那些为穷人、病人和不美的人服务的企业家所打动？我们是否饶有兴趣，甚至痴迷地关注职业运动员的职业生涯，或者那些因为信仰耶稣基督而被监禁的人的步伐？因此，我们应该以信仰的榜样，而不是白手起家的榜样为中心，远离富人和名人的生活方式，转而关注富人对上帝的生活方式。基督教会的历史充满了令人惊叹的信仰典范，但我们甚至不需要超越我们这一代人，就能发现那些为信仰而战的人，他们应该重新点燃我们对上帝的热情。铁幕后，东南亚或印度北部的幸存者和殉道者中有一大群见证人。传道人可能会以自己的榜样鼓励我们讲述他们的故事，让会众眼前始终浮现上帝眼中的伟大景象，以便圣灵能够激发神圣的抱负。传道人在布道中继续使用几个比喻来描述生活及其挑战，引导听众面对这些挑战，鼓励他们全心全意勤奋地投入其中，从而战胜这些挑战。例如，生活是一场伟大的比赛，我们被要求参与其中并获胜。这是一场许多人曾经成功参加过的比赛，他们现在在胜利后进入天上的看台上观看我们自己的比赛或摔跤比赛。生活是一场比赛，他为那些坚持到底、全身心投入门徒训练、见证和服务以及跑得好的人提供永恒的奖赏。生活也是一次成长经历，上帝在其中塑造我们的性格，培养特定的美德，锻炼我们对上帝的承诺，完善我们的抱负，使我们的心完全放在上帝和上帝的应许上。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让我们拥有高尚的品格，让我们为光荣的命运做好准备。希伯来书的作者通过这种训练的例子，将社会羞辱会众的企图转化为上帝塑造会众的企图，结果信徒们的志向可以集中在忍受、参与和坚持不懈上，而邻居们却试图劝阻他们成为门徒，从而将社会对这些企图的目标颠倒过来。基督徒的生活是一段令人兴奋的旅程，就像在欢呼的人群面前参加一场高潮迭起的比赛一样，这就像是为永恒事业进行的一次训练。这是一条通往更大、更持久的名声和成功的道路，比我们在世俗准备和职业生涯中所能兴奋的任何事情都要多。希伯来书的传道人挑战我们在自己的讲道中传达一些这种兴奋，激发我们的会众的雄心和对伟大的渴望，让他们走出去，回到他们的生活，参加神圣的高尚竞赛，从上帝手中寻求胜利者的冠冕。